全能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宝惠师主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力量盾牌、山寨和高台。主啊，我们每日都要活在主你的恩典中。主啊，你的爱不离不弃，如影相随。亲爱的主，今天当我们来到你的会所里，主啊，来敬拜、来赞美你的时候，主啊，恳求主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也求主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保守以下这一个讲台的服事，愿你来赐福你的器皿，主啊，以圣灵来恩膏他，使他所传讲的每句话都出自于圣灵亲自的引领和感动。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愿主你使众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都得造就，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主我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感谢神。好，刚才我们来看了这段经文，那段经文呢有它的背景。那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巴比伦这个国家第一次攻打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这一个城啊围困了，然后攻破了，就把很多的这一个犹大的王族和贵族的人啊一同掳到巴比伦去了。其中呢有一个年轻人，他叫但以理。那但以理呢是一个聪明智慧的人。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所发生的事情是一个非常趣味的事情。但以理和一些少年的犹大人被带到巴比伦的王宫里，巴比伦的国王尼布甲尼撒很优待他们，给他们什么？给他们好吃好喝，然后呢给他们受最好的教育，要养他们3年，好让将来啊他们成为这一个王宫里面的工作的服侍的这些人，在国王面前侍立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他们呢是作为俘虏被掳的来到了巴比伦，到了王宫里面。那到了王宫，虽然有好吃好喝，有很好的待遇，可是他们有没有权利？没有。为什么？你看这一个太监长啊把他们的名字都给改了，对不对啊？改的名字其实啊弟兄姐妹 你们可能不知道，但以理的这个名字啊，他的原来的名字是叫神是审判者的名字啊，神是审判者的意思。可是这个太监长却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伯提沙撒。你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吗？是与偶像有关系的。对于一个相信上帝的人来说啊，被改了一个与偶像有关系的名字是一个非常屈辱的事情。可是但以理还有那些被掳的少年人，他们在王宫里面没有什么地位，也没有什么说话的权利，他们只是一个被掳的角色，所以怎么样，他们没有办法。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他却愿意为了上帝坚持到底，就是坚持不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所以但以理虽然他的名字在巴比伦被改了，可是因为他坚持到底，只要他有能力的，他可以顺服神的，他可以抵挡这些仇敌的，他只要有能力他一定会去做。他为了上帝坚持到底，所以但以理他还是但以理，他还是但以理。但以理的人生没有被改写。如果但以理啊他变成了，真的是变成了伯提沙撒哈，这个但以理书就没有了。可是我们看到但以理是怎样的一个人。但以理啊，他虽然是个少年人，可是他在真理的面前毫不妥协。我们看到但以理做了什么事情呢？当国王把自己的膳食和美酒要赐给他的时候，他却告诉管他的太监长说，对不起，国王的东西我不能吃。在圣经中，但以理立志不用国王的食物来玷污自己。为什么？为什么弟兄姐妹？因为以色列的饮食啊，以色列人的饮食是非常有严格的规定的。照着摩西的律法，上帝所规定很多的东西是不可以吃的，因为这些食物是不洁净的。特别是巴比伦这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家，他们很多的食物啊是先用来祭过偶像，然后呢再去吃的啊。特别是像这些国王啊，尼布甲尼撒都是属于 拜偶像的，他们都是不相信上帝的，他们的食物很多是祭过偶像的，所以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些食物是不洁净的，是不能吃的。但伊利虽然年幼啊，他只是一个少年人，但是在他的里面，他清楚的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是上帝不喜悦的，他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所以他知道他不能吃这些东西，他就告诉管他的太监长说，不要用这些食物来玷污我。他说，抱歉长官，对不起长官，我不要吃国王给我们的食物，我只要吃麦片粥就好了，你只要给我炒炒丝瓜和豆角就好了。他不吃，他绝对不吃国王的膳食。弟兄姐妹，但伊利不吃国王的食物啊，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你知道。但伊利拒绝国王的饮食，别人会解释是什么？抗议啊，抗拒啊，抗拒，欺君之罪，对不对啊？不尊敬国王，是不是？对国王不礼貌，会不会？别人会这样解释的，一定会的。另外，我还想问你一下，国王的食物好不好吃？大家说，皇帝吃的食物好不好吃？一定是天下的美味佳肴啊，对不对？全国的最好吃的一定都在王宫里面，是不是？你看紫禁城吃什么？满汉全席，对不对？不是咱这个茶城的紫禁城啊，这真的紫禁城啊，是满汉全席啊，对不对？那都是不是一般的人能吃到的啊。你看这个康熙微服私访，乾隆下江南，他都是到民间都是找最好吃的东西，不好吃的他才不要。所以国王的膳食一定是最好吃的，国王都喜欢吃，你不吃这叫什么啊？国王喜欢吃的你不喜欢吃，这叫什么？不识抬举，对不对？是很不礼貌的，这可以被国王给定罪的。如果你招待一个客人，你用最贵的价钱买了最好的东西给他吃，可是呢，你做好了，他不但没有吃，他坚决不吃，连动都不动一下，尝都不尝，你会觉得什么？不给我面子，是不是？一定会心里面会不爽的嘛，是不是？他不但不吃啊，他还说什么不好，他还说不好，你会不会觉得对方不礼貌？你一定会觉得，国王的食物都是最好的，但伊利怎么样？他拒绝不吃，这叫不识抬举。在巴比伦人的眼中啊，这叫太骄傲了，不吃就不吃了。但伊利还讲了个理由，他讲了一个什么理由？不要用这些东西怎么样？玷污我。哇塞，哎呦，这个是让一般人来说哈，这叫不识死活，对不对？在巴比伦人的眼中，这算什么话？但伊利，你的国家都已经灭亡了，你的上帝在哪里？对不对？你的上帝比我们的国王还大吗？而且还要说什么不要用国王的食物来玷污你们？告诉我，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话？一个亡国奴竟敢说这样的话，简直是什么？不要命了！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亡国奴敢说这样的话，不要用国王的食物来玷污我。可是但伊利就是这样说的。这里说什么？我们说，我们看到整个这个事件的发展真的是很奇特。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上帝就是比国王还大，上帝比君王还大，上帝比总统还大，上帝比国家主席还大，所以故事就往不一样的这一个方向发展。这里说，上帝使但伊利在太监长的面前蒙恩受怜悯。这个太监长听到之后，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怎么样？害怕，害怕。太监长对这个但伊利说什么？说这是要掉脑袋的事情。我们来看第十节，太监长对但伊利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指定了你们应用的食物，如果他见到你们的面色比同岁的年轻人憔悴难看，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的面前保不住了。”哇，你看这一个太监长，他害怕了，他害怕了，他说这会让我的脑袋搬家的。可是但伊利说什么？但伊利说你可以试一试嘛，你可以试一试啊，试一试，你就给我们素食吃， 给我们白水喝，看看我们会不会面黄肌瘦，看看我们的情况是怎样。于是呢，但以理和他的同伴每一天就吃这一个素食，好，每天就喝麦片粥，吃黄瓜，吃西红柿，每天就吃这些，就喝白水。但是圣经中说什么？过了十天怎样？他比其他吃国王食物的少年人还怎样？你看这一个和合本圣经是说的什么？是叫俊美肥胖，很多比较喜欢。比较胖的牧师都很喜欢这句话，你知道吧？台湾有一位牧师啊，他讲到很幽默啊，他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说圣经中最属灵的这句话就是这四个字了，因为他比较胖，下面的会友听了都哈哈大笑啊。感谢主。我再仔细查考圣经，我说这个俊美肥胖这个词的翻译到底准不准。我先看 NIV，我一看没翻译啊，我说英文圣经中没有说俊美肥胖啊，我又去查这个 KGV， KGV 里面啊，它翻译的好像有点接近中文和合本，但是呢又有太不太一样。我说我必须要看原文啊，我就去查希伯来原文。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查希伯来原文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这个词这么的丰富，它真的就是俊美肥胖，你知道吗？它真的就是说俊美，不但俊美，而且是昌盛、肥胖、健壮啊！这一个繁荣啊，福乐啊，这个词非常的美哇！我说这希伯来文太美了，这个词。然后我赶紧就是说把它给记下来。弟兄姐妹，和合本圣经说它是俊美肥胖。哎，什么时候肥胖和俊美能合在一起啊，弟兄姐妹？啊，但是只有但以理书这么说。他说把肥胖和俊美合在一起了，肥胖的人不一定丑的，对不对？我们说中国有一个美人叫什么，杨贵妃，她是什么叫胖美人啊？胖美人，上帝会把肥胖的人变得很美的，你相不相信？上帝要创造你，让你生下来就是一个胖胖的，白白胖胖的，但是上帝一定会让你变得很美的。所以弟兄姐妹啊，不要为了让自己美去减肥啊！你减来减去，我看这中国有很多网红，你知道吗？他减肥啊，瘦脸啊，瘦的简直就是太吓人了，眼睛很大，这个嘴巴很尖，我一看外星人，你知道吗？所以说，今天在人的这个美的观念中，啊，已经完全被扭曲了。圣经中会告诉我们说，肥胖俊美啊，肥胖俊美。所以说，如果你胖，没关系，上帝还会让你很美的。阿妹，感谢主，就像但以理一样。爱主、爱神、爱上帝，你有这样的一颗爱主的心，你的灵里面美了，你的生命所流淌出来的就是美的，就是美的。所以感谢主，巴不得你肥胖俊美。阿妹，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说今天啊，在上帝的手中啊，肥胖的人不一定会很难看的啊，就像但以理一样，他会变得怎么样，俊美而且肥胖。弟兄姐妹，吃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说，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不是很重要啊，不是很重要。但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以理坚持不吃王所赐的食物，表现出但以理的信心，看出但以理的勇敢啊，看出他是怎样，他是一个愿意为上帝分别为圣，他有这样的一颗心，他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他宁愿怎么样？他宁可被人嘲笑，宁可被人误解，他也不能得罪上帝。他宁可得罪太监，他也不能得罪上帝。他宁可得罪国王，他也不能得罪上帝。他宁可失去这国王面前的宠幸啊！他因为他这样的坚持，可能国王都不会再宠幸他了。但是他宁可失去人间的宠幸，也不能失去上帝的恩宠。宁可失去人间的宠幸，也不愿失去上帝的恩宠。所以弟兄姐妹，无论怎样，一定要看重神的恩宠。阿们。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看重神的恩宠。弟兄姐妹，你要做一个选择，你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你要永远选择上帝这一边。 可能别人看你的眼光会不一样，别人看你的眼光会不一样，但是只要你选择跟着上帝走，结果就是好的，就是好的。在许多年以前啊，在国内一个很大的一个酒店，一个国际酒店，有一个企业经理，他去住宿，他出差住进这一个酒店，因为这个酒店的老板啊是他的好朋友啊，他呢就让酒店的这一个老板啊给他多开一些发票，他回去怎样可以报销嘛，可以报销，他可以多拿出一些钱来，你知道在国内都是这样的啊。啊，在我很早以前，我还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我在单位工作，我也干过这个事儿，啊，对吧？出去出差了啊，住的东西有时候就会多开一点发票，多收点，回去多报，多拿几百块钱，啊，没有信主之前都会做这种事情啊，啊，后来信主了以后，心里面很惭愧，觉得这是撒谎啊，求主饶恕，真的是认罪悔改哈，这一个企业这一个经理啊，这个国有企业的经理，他呢就让这一个酒店的老板啊给他多开一些发票，这个老板呢就带他到这一个出纳那个地方啊，出纳就让这一个出纳员是一个女孩子给他写发票的时候多写一些钱，结果这个女孩子啊怎么都不愿意给他写，他说我是基督徒，他说我觉得这个不对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无论如何我不能作假。老板一看这个小女孩很固执，就很生气，就说你不给写我来给写，老板就给写了啊，开了支票就给人家拿走了。拿走以后呢，这个小女孩怎么办？小女孩怎么去啊？老板也不高兴啊，啊，干脆啊你就别干你的出纳了，到后勤去吧，天天去打扫打扫卫生，收拾收拾杂物，管管仓库，就干这些事去啊。你想一个女孩子去做这个勤杂这样的一个工作，搬东西啊是很辛苦的，可是她一做就两年，两年以后啊，这一个国际大酒店啊它发展得很好，又做了很多的投资啊，企业越来越大啊，都做了很多的分公司。这个时候呢他需要一个财务总监啊，这个老板他需要一个财务总监，他想来想去啊，想到这些合伙人啊，他一想谁都不可靠，一想这个人哎呀不行，心里面忧心忡忡的，突然间一个影子在他面前闪过，他突然想到那一个女孩子，他就赶紧的，他就跑到这一个后面啊，这个酒店的后面去找那个女孩子，结果找到了，那个女孩子在那个地方，在一个小旮旯里面有个小桌子在那儿在坐着呢。他说告诉我来到我办公室来，我跟你谈谈谈谈。这个老板就问他说，你还记得两年前的那个事情吗？他说我当然记得了。他说我想问你一件事情，你当时说了一句话，是就不是，是不是就不是，是谁说的？是谁教你的？是你爸还是你妈还是你爷爷？他说是耶稣基督。哇，他当时说他知道这个孩子是有信仰的，他说好，从今天开始你把你的财务再理一理，你要做我的财务总监啊！感谢主，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你看为了上帝见识到底，最后上帝给他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阿们，感谢主。所以弟兄姐妹，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挑战，面对什么样的危机，甚至多少的诱惑和多少的试探，为了上帝一定要坚持到底，给左右旁边听听，为了上帝坚持到底。有一位牧师，他35年那一年啊，他在台湾的时候，他的教会遇到很大的挑战，教会的长老啊处处为难他，给他很难看的脸色啊。那个时候有一次他的小孩子还很小，刚刚会爬的时候跑到这个台上面去拿那个麦克风啊，不小心把麦克风给摔了啊，不小心把那个吉他给了那个吉他手啊，是一个教会的执事，很不高兴，就把这孩子一下子推开了，你知道吗？那个小孩子就坐在地上就哭，他说那一推啊把我的心给伤了。他后来啊，他觉得在这个教会服侍不下去，他就想走。他的女儿去美国留学的时候，他的师母就先去了，他把机票也买好了，他那个神学院啊也录取通知书都拿到了，签证也弄好了，可是就在那个时候走不了了。教会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啊流着眼泪啊为他祷告，哎呀，他参加一个祷告会走不了，不能去了，他心里面想去啊，他觉得他自己有一个华盛顿的呼召，他要去，可是呢在这个地方他知道他一旦走了以后很长的时间不会再有牧师过来啊，那个时候他痛苦的不得了，他挣扎的不得了，他最后打个电话给师母说，我走不了了，我走不了了。 他留下来一留就是十五年。他说在这十五年里面，他经历了很多的痛苦和挣扎，他做了这样一个选择，是一个让他付代价的选择。可是你知道这个牧师今年已经多少岁了？已经七十岁了。十五年前他才五十多岁啊，他已经七十岁了。他的教会发展了三个堂点，最多的堂点可以坐三千人啊，坐三千多人，每一个堂点都坐一千人以上。他的教会的规模现在已经是六千人啊，三个堂。他成为现在当代的华人牧者中最受华讲到最受华人的牧师，最受欢迎的一个牧师。所以弟兄姐妹，有一段时间他非常痛苦，非常的孤独，但是后来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他的选择是好的，他为上帝坚持到底。吃东西不吃东西不是什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有关见证的事情，这个见证成为但以理信仰的见证。现实的生活中真的没有什么说有一件事情说是罪与不罪的事情，有时候别人给你定罪啊，或者贴标签啊，并不是你犯了什么严重的罪，而是因为别人就不喜欢你这个人的观点或者对你有偏见。所以你不能讨他的喜悦的时候，他可以夸大事实，甚至扭曲你的意思，故意给你定罪，用一些刻薄的语言来伤害你，就像法利赛人逼迫耶稣一样。耶稣有罪没有？耶稣没有罪吗？耶稣做得多好啊，耶稣走到哪里行公义，好怜悯，讲述天国的道理，使瘸腿的行走，瞎眼的看见，是大麻风病得医治，被鬼附的要赶出来。你知道耶稣做得这么好，法利赛人还说什么他靠鬼王赶鬼啊？你说这一个多大的一个亵渎啊，一个多大的一个羞辱啊！耶稣无论走到哪里他就将爱带到哪里，可是法利赛人却处处刁难他，一定要让他死。你看法利赛人什么人啊？相信上帝。法利赛人在当时是最敬虔的，让他们让以色列人来看是敬虔的相信上帝的人，他熟读圣经，是遵守摩西律法的人。可是为什么耶稣来到他们非要致死耶稣？就是一个偏见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很多的事情不是罪与不罪的问题，是别人什么？是别人有一个偏见啊。每个人都有固执的一面，就像法利赛人要对耶稣有偏见，甚至定他的罪要让他死一样。可是主耶稣对门徒说什么？门徒说圣灵来是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斯蒂凡在殉道之前的时候被文士啊、法利赛人、长老、祭司啊，真的是这些人啊审判的时候，你知道法利赛人是以谁的，你知道这些人审判斯蒂凡的时候是以什么，谁的名义啊？上帝的名义，以上帝的名义审判这一个斯蒂凡，定他的罪。斯蒂凡最后说了一句话，斯蒂凡什么呀？斯蒂凡说，你们这些硬着镜像心愚而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弟兄姐妹，坚持走上帝的路会付代价的，会付代价的。你不要害怕，只要你坚持走上帝的路，因为上帝必与你同在。主耶稣从来没有让我们去定别人的罪，现实的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都不是罪与不罪的问题。有一个老牧师说啊，他说有一位弟兄在教会里和他一起侍奉，后来这个弟兄啊，有一天啊说，哎呀牧师，我有急事，我要赶紧的走啊。牧师说你赶紧走吧，赶紧走吧啊。然后呢，这个牧师过了五分钟啊就开车出去要回家嘛，路过拐角的时候看见这个弟兄在拐角那个地方正在干什么？吞云吐雾，知道吧，在那里吞云吐雾。然后就为了一件事情，他的烟瘾犯了。所以坦白的说，吸烟啊不会影响你得救的，绝对不会的。你吸烟不会影响你得救的，吸烟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罪。基督徒信耶稣啊，有些人他吸烟，但是问题是这个是一个什么问题？这是一个见证的问题。可能有些不信的人看来了，或者是一些软弱的人看了，他会问一句话：为什么基督徒还会吸烟，还要吸烟，对不对？可以这样的一句话说出来的话，可能会让你的良心过不去。所以呢，这是一个见证的问题，包括喝酒啊。在洛杉矶啊，有一次有一位上海的姐妹告诉我，她说我的牧师是东北人，很能喝酒的。她说在小组的时候啊，她说这一个小组长都做的都是龙虾海鲜啊。我们在小组的时候，那天这个小组长的这个先生啊，就拿了一瓶这个开了一瓶那个茅台啊。哇，又开了一瓶五粮液啊，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搞了，因为他们这个都，结果这个牧师啊，就是跟大家喝酒，那个小小酒杯啊，一会儿一个，一口一个，哎，这些姐妹都看得目瞪口呆，你知道吗？
这牧师喝完酒了以后还会讲道，还要去讲，还要分享，一讲满嘴酒味。哎呀，坐在他旁边的那一个上海姐妹说：“我被熏的。”我说：“哎呀。”他后来跟我分享，他说：“真的是，说你说这是罪吗？这也不是什么罪，他也没有喝醉。可是呢，这是一个见证的问题。”啊，到了敬拜的时候，这个牧师也很投入，啊，喝着酒，一边喝酒一边敬拜神。他敬，当然他敬拜，他喝完酒了，他敬拜神，他还大声的唱诗、敬拜的赞美。所以，这个小组的弟兄姐妹就笑说：“哎呀，他说，哎呀，你看牧师啊，来到我们中间也一点都不拘束，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可能别的人就会说：“哎，你们的牧师怎么还喝酒，对不对？”所以喝酒不喝酒啊，它不是什么问题，只要不醉酒就行了啊。有一个弟兄也是东北的，爱喝酒。特别爱喝酒，有一次他喝完酒以后啊，出来以后就找不到自己车了，啊，然后呢，再一醒来，在警察局了。这警察问他：“你醒了？”他傻了，他说：“怎么回事？怎么跑到警察局来了？”警察说：“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一个跑到警察局来了？”他说：“我记得我是要开车，幸亏你没开车。”他为什么呢？他出来以后啊，他喝酒出来以后，他喝醉了，他找不到自己车，他到处拉车门，把那个车都弄得啊报警啊，结果这警察就把他给抓走了。警察给他抓走，抓走的时候呢，他也不知道，给他抓走了他就睡着，睡着以后怎么弄都那么醒，最后自己酒醒了，醒来了以后，警察说：“好吧，该罚钱，该怎么这么，该劝慰，说你要现在怎么办？”他说：“我的车弄哪去了？我的车找不到了。”那个警察就带他去到那个停车场，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个警察说：“那你昨天你去哪里？”他说：“我去找我的牧师。”“啊，你是基督徒啊？”“啊，好吧，打电话给你牧师。”那牧师来了，牧师来说：“你的车都哪去了？”他说：“我记得我把我的车开哪去了，我也记不清楚了。”“哦，想起来了，我的车开到你家门口了，我昨天是想去找你喝酒，结果你不在家，然后呢我自己去到你家门口的地方找个酒吧去喝酒去了。”结果那个牧师说，他说：“你这个不对啊。”他说：“那我带你去我家。”我说：“我家没有车啊，家门口哪有车。”你看他自己糊涂，他好长时间没有去牧师家，牧师都搬家他都不知道，他停了牧师过去的家门口去了。所以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不对了啊。这就是不对，这不但没有见证，这就是喝醉酒了嘛。喝醉酒了以后，这就是犯罪了。所以求主来怜悯。有很多情况下，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主要做见证的，为了主做见证啊，你要坚持到底的，真的是坚持到底。今天早上啊，有一个新闻啊，看到你们大家去可以看一看，就是这个多伦多的这个七个，这个叫七个什么？七个弗雷，对，七个弗雷，我老记不清他这个。他开张，可是你知道，很多的同性恋在那里游行示威啊，抗议啊，去砸场子，你知道吗？这个七克弗雷的这一个经理负责人就是咱们这一个杨姐妹的颖珍姐的儿子啊，在那里，我想他会面对着许多的压力。但是你知道，这一个七克弗雷的这一个老板，他是很坚持的一个人。为了上帝，星期天我坚决不营业。为了这一个上帝，为了主日崇拜，我这一个绝对不同意这个不接受这一个同性恋的这种观念啊，坚决反对。他是一个很保守，一个持守住这一个圣经原则的人。可是你看，即使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外面排了很长的队，等待着进去要吃这一个七克弗雷的这一个饭啊，吃他的鸡翅，吃他的这个鸡腿啊，说它的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是 organic 的，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弟兄姐妹，上帝也赐福他。我们为了跟随主，为了上帝要坚持，我们会付代价。但是你只要坚持到底，神的恩典够你用。阿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愿你有但以理的智慧、能力、信心和恩膏。我们唱首诗歌，爱你到底。感谢主，我们请一个海花来带我们唱首诗歌。